是的，主，实在是你的恩典。这个早晨，主，我们又可以来到主你的家中，主，弟兄姊妹一同来献上我们的赞美与敬拜。主，谢谢你今天恩待我们，因为主在这个早晨，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殿中的时候，主，我们感到主啊，你是和我们，你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真是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俯伏敬拜。主啊，我们就知道你要得着我们。主，让今天早晨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在查考马可福音四章五章，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让我们所明白的，就让我们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主我们能够一直走在这条正路当中。感谢我们的主啊，让我们今天早晨主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第四章上一次已经讲完了第一部分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一章主要是让我们来认识对生命的一个认识讲了好多的比喻从头到末了都是比喻。最开始是撒种的比喻，然后呢后面呢有三个有人叫到这个三个以他比喻叫灯放在灯台上，种子生长，后面还有芥菜种的比喻这是主希望呢借着比喻让我们来看到更好的明白它，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主不单是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生命的主。在最后面的一段时间，他还有这个平静风浪他不但是我们的主，而且是大自然的万事万物的主。讲比喻呢，其实是我们很容易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很早以前就读这个伊索寓言寓言比喻这样的事情，让我们从一个比喻呢更多的来明白它后面的这个道理。其实是主，真是实在是主的恩典。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的人，他想探索生命，想明白自然的奥秘，想明白生命的奥秘，在不断的去探索，其实是很难去明白。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就在当中，我们就是人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想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其实是很难的。主在这里面呢，用比喻呢，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意义，生命真正的意义。主在后面也讲到说一个喜欢听到的人讲比喻，乃是照他们所能听的。对外人讲只讲比喻，对门徒来讲呢，就讲一切的道。当我们明白比喻了，明白这个比喻的原则和它后面的意义呢，我们其实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些相对比较抽象的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神的国。因为你去讲的话呢，其实这个很难去讲明白，而用比喻的话呢，我们就从各个角度呢去看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个什么样的意义上一次呢，比如说上一次我们国才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还记得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还有四种情况有四种的心田而且呢这种四种的情况呢带来四种不同的结果。这里面其中有一个还是记得这个，在这个最开始第一种是好像是撒在路旁这个是什么呢？是种子，好像是撒在路旁。这个种子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它一定是有一个相对的事情。它比喻是比喻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种子呢是比喻神的道神的道道就是神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就是神借着它来启示我们，那这叫神的道就是神的，就是这个呢好像是撒在路旁。那这种情况呢，这一种情况是路旁。那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在路旁你也知道种子不是很容易生长的，那这个时候就表示是人的人心刚硬不接受这是一种比喻的情况。另外呢，再是 撒在土浅石头的地里面啊，撒在土浅石头的地里面，我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呢不是很容易生长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听了，可是呢神的道呢不容易被我们所接纳啊吸收啊，是这种情况啊，就是比第一种情况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呢的确是很难因着神的话呢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第三种呢又要好一点啊，是撒在荆棘地里面啊，主的话呢听得多了啊，而但我们自己呢，我们里面我们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是吗？就好像是撒在荆棘地里面，因为什么呢？它就被挤住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啊属世的东西在里面啊，有这个钱财啊，有权力啊，啊，有这个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使我们阻挡我们啊和神的亲近，阻挡这个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造成一个啊生命的改变啊，这种比前两种情况要好，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更多的是体现在很多人的很多我们现有的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描述我们现在的情况。因为什么呢？神没有把我们说你们得救了你们就活在啊神的跟前，神说你仍然啊这个活在天堂里面，神说你还要在这个你得救了还要在这个世界里生活，那就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啊。所以很多人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啊去把人 profile 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是在这个第三种情况里面啊。如果你看这个曲线的话，我们可能这是在最峰顶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确的的确确是这样子。我们一方面愿意抓住神，另外一方面呢又被太多的事情去 distract 我们，去把我们就分散我们的这些，就阻挡和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第四种呢是撒在好土里啊，就说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生根发芽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比喻呢就形象哈，就是说就告诉我们啊主呢用这个比喻来，其实是一是给我们讲故事，再一个是他是在教训人。因为这个神的种子已经在这里了，已经播下来了，要看我们自己如何去领受啊。其实是他在教训我，所以我们自己呢要回顾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一次提醒哈，我们不是说去看别人说哦，你还是需要去努力哈，因为我觉得你是在荆棘里面。我们不是去说别人的哈，我们是要看看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仍然想着哦，我们今天的什么账单还没付哈，我们是不是还想着哦，我和谁谁谁，我明天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在我的上司面前的工作可能做得更好哈。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可能真是落在一个情况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比喻的时候呢，希望神能帮助我们啊，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哦，我们应该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领受。所以我们常常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自己啊，要有一颗受教的心，要有一个好土，这样的话呢神的话呢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来领受的时候呢，真是在这里面得生命得力量啊。所以呢神呢他是借着啊，主是在这里面借着这个比喻呢来教训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再往下看哈，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哈，我们再往下看灯台的比喻哈。在这里面这几个比喻哈，接着这三个哈，灯台、种子生长、芥菜种，这三个比喻呢的核心都是在启示一件事情。我们说比喻是一个启示的东西哈，是一个让我们明白的东西，它都是来比喻这个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啊？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灯台，他说人拿灯来，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神的国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灯，我们知道灯在什么时候有这个最大的效果呢，和最明显的这个效用呢，就是在黑暗里面，对吗？啊，在黑暗里面它这个光就显露出来啊。当它拿到这个放到这个台上面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的灯，这个屋子就亮起来了。用主用这个比喻就是说，神的国来了啊，神的国就像这个黑暗中的灯光一样啊，它可以照亮啊，它可以照亮这个黑暗啊。我们以前也经常在这个Christmas 之前唱一首歌叫这个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我不知道你唱不唱过哈，我以前参加这个 choir 时唱过这个主是世界的光啊，他来是要照亮我们啊，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这个光它一旦是点亮了以后，在黑暗里面它是你是藏不住的，挡不住的啊。他用这个灯啊哈，用这个灯来比喻这个神的国啊，他一旦照到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光，那我们就一定要去看这个光，对吗？我们不能忽略它。那这个时候一旦我们被照亮以后啊，那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翻转。我们知道当主的门徒最开始跟从主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这个跟从的意义在哪里。当主被钉死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的门徒是鸟兽散状，都跑了啊。然后呢，彼得呢，你也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三次不认主，也是在主被钉死之后发生的啊。可是呢，主在复活之后呢，有40天向门徒显现，对吗？这个时候呢，他的生命显露出来以后，他这种复活的生命显出来以后，这些门徒的生命就完全的被颠覆了，被翻转了啊。后来保罗也是从一个抵挡主的人，到后来一个成为主的最大一个使徒呢，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翻转。他就是看到这样的主的生命在那里，就像一个光照亮一个黑暗一样。当我们看到主以后，就像一个光照亮一个黑暗一样。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改，没有办法去阻挡这个改变啊，没有办法隐藏，那人的生命就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转变。后面呢有这句话24节哈，我们看哈，说好像是跟他有点不太搭界啊。你看他说，你们要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连他所有的要夺去了。这个和前面这个似乎是有点，一开始我看的时候是连不上啊。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尤其看到说，当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了，这个让我们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对吗？就是这个才干的比喻，是吗？才干的比喻，给他这个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对不对？1000两银子买起来了，然后主来的时候，跟他要的时候呢，他把这1000两银子交出去了，就说：“哦，你这又懒啊，又馋又懒的仆人啊！”然后就把这1000两银子夺去了。在最后边也有这句话，对吗？就5000两的要加倍的给他，1000两的把他给他的很少，但后来因为他交上去的没有为主做事情，他呢主还要把他夺回来，就我们联想到那里去，所以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我们怎么理解这一段啊？回过头我们再看这个生命的事情啊，我们说刚才说主的生命啊，神的国啊，就像一个灯台，像一个光亮光一样照亮这个黑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说我们的主。但是呢，我们得救之后呢，啊，主，我们还记得有一件事情，主托付给我们，说什么？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对吗？所以呢，这个光亮，说我回过头看这个24节的时候，我在想，哦，你们所听到要留心，我在想是不是就在提醒我们，主托付给你们，你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那你在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照亮别人？你有没有起到一个生命的供应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在里面？如果你有，也就是说你有供应生命，你有照亮别人，那么在这个后面的话才解释的通哈，说那你有的还要加给你。也就是说你在生命里面有更多的得到生命啊。如果你没有，你说我只是得救了，我也 我也生命枯干，那真的是就是你没有的，你不可以去给别人，那你最后的还是要越来越小，是吗？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后面这段话呢解释的时候是我个人的这个一个领受，不知道你们怎么看的哈。我觉得从24节里面讲的就是说，这段一转就是你们也要去做世上的盐和光啊。当你们去供应别人的时候，那么你们的生命啊也会长大。当你们不去用生命去供应别人的时候，那你的生命会越发的枯干。这是一个生命的规律啊。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等价，当我们看才干比数也是不是的，不是一个好像是很公平的事情，但这就是生命的规律在里面啊。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们说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有生命，生命就是说越有生命的人越得到生命，越没有生命的人越枯干，这好像似乎是，那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规律，所以我们呢要去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生命在一个在不断的长大啊，成为不但是自己从神这边领受，我们还要去成为别人的供应啊。好，这是这个灯台上的这个比喻啊。我们在下面看这个种子生长的比喻啊，和后面的芥菜种，其实这两个呢，都是这个怎么样去讲啊？神的国好像一个种子。我们上次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我们的侧重的点是看在领受的人的一个情况啊，四种情况。那这里面说的话呢，是讲用这个种子的比喻呢，去看这个神的国它本身的一个特性。好，看种子他自己，看种子个人怎么去看种子来看哈。你看这里面说，他好像神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生长啊，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就是说，这个种子啊，这个神的国呀，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我们知道看那个种子，现在我回过头来，我读这段时候，我在看那个种子哈，小小的，尤其是后面讲的芥菜种，小小的一粒。很小很小，有的时候你看，我也上次也是买过一些种子，种子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种子啊。你穿的从这，你看那个种子一开始，有的人可能很有经验哈，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种子，以后会长成什么啊？韭菜的种子，还有白菜的种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是这个种子，有人不熟悉的话，你看到这种子这么小小的一粒，慢慢你浇水放到土里面浇水，慢慢以后它就长出来和它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种子里面其实是有生命的。啊，你把一个小的东西，比如说像笔啊或什么样的东西，你埋到土里面，它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因为什么？它没有什么生命在里面。啊，只有种子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它有生命在里面。它放到土里面合适的时候，在合适的时候你放到土里面。合适时候是这季节哈，然后浇上水，合适的土壤，合适的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这也就是说明这个神的国就是这样子，它是有生命的。神的国是生命啊，这是一个道的奇妙啊。它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它就会真的是我们看不到时候，它就突然它就奇妙的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他你看后面讲28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然后熟了，用镰刀去割，收成的时候到了。我们看到这是要这样的一个顺序下来的。他的这个生长啊，是不以哈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我们看到一个。撒种经常是有时间的，是神放在这边哈，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而且它的发芽生长不是人想做什么事情改变就可以去做的，这是神预定的旨意在里面，就像这个种子发芽生长一样，这是神有他的特定的旨意在里面，不是人所能改变就能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拔苗助长的事情，对吗？人想改变一些事情的规律是没有办法的啊，只能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作用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种子生长的时候看到，这个神的国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不以神的意志为转移的啊，它可以从一个很小的籽粒啊，然后经过一个神奇的变化啊，发芽啊，长大。后面这个讲这个芥菜种跟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只不过他呢拿出特定一个例子来，这个芥菜种我没有见过哈，我对这个方面实在是这个就是知识极为缺乏，但是从他里面讲的是这个芥菜种是很小的啊，很小的，它跟那个豌豆种可能不一样哈，我们家我种过一次豌豆哈，真长出来了，那个豌豆种是很大很大的。这个芥菜种估计可能是相对比可是很小很小，但是在我们知道在马太里面还有在后面的里面啊，哪一本书信里见过，他说他可以讲到长到一棵大树一样，飞鸟可以在上面做窝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说就是拿出一个例子来哈，在很小的时候啊，它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再强调的是主在这里面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他是一个很小的很卑微的，他甚至要去受洗啊，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就是一个普通人一样去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他在地上的时候呢可以说他是一个卑微的身份啊，人子在地上连这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他是一个很卑微的，就像什么呢，我们可以想就像这个地上的一个芥菜种啊，所以呢在这里面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看，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服饰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可是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情况，从他带了十二个使徒啊，还有当时昨天这个国才也讲了，可能他听他讲到归给主的也就那么几百人啊，在当时呢主在地上服饰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主自己到他的十二个门徒，到后来那几百人，到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啊，从世界上回转归给我们主的人，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国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变化，他就像那一个芥菜种一样啊，很卑微，可是带领我们这么多人从黑暗里面到光明里来，所以这也是一个芥菜种的比喻，让我们看见的啊。在下面这一段呢，是我们先讲完这三个比喻哈。我不知道现在啊，我只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啊，走啊，走啊，讲啊讲，反正我写了这么多东西哈，讲出来。我不知道现在到目前讲了，我们已经从撒种的比喻到后面的灯台上。这个灯还有种子生长芥菜种，这讲了这几个比喻以后，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我很喜欢这个我们能有一点点时间哈，就总结这一段时间，然后呢看看就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32节哈啊，他问题是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这里面这个飞鸟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人愿意就是说可以去分享一下你的看见在这里面？其实要大胆一点哈，我在这里面有一点点看见，然后还有对大家有补充的话，一开始就说这个飞鸟，甚至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以前的时候呢，我最直接的看见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树很大，啊，树很大，啊，飞鸟可以在这个树的这个上面。还有一些解经家呢说，这个飞鸟哈，是撒旦那边的啊。有些解经家是这么看的，是撒旦里面那可以哈， 这个甚至可以在这里面去他预表 飞鸟是预表这个撒旦，撒旦他也可以在这个在这个神建的这个事工上面呢哈，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工作在里面，所以他也会参与到这里面来。所以呢，具体当时我忘记了怎么样，他是怎么那个解经，当时我不是特别认同，但是他当时说这个撒鸟可以预表这个撒旦，不知道郭才有没有什么样的。谢谢国才哈，这个当时我读的时候说把这个飞鸟连到撒旦上去，我不是特别的接受，但是呢这是有些人的看见了哈。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吗？还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弟兄姊妹想分享一下？如果好，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问题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哈，问题是问如果说神国的奥秘让就是说对外人讲用比喻那么难道他们明白过来不是更好吗那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非常好。这是上一章的问题哈，郭才。
就像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启示其实是给他们有恩典，但是他们不配，所以到一个时候到一个时代以后，
说他说你要去跟他们讲，但是呢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啊，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就这样的，就是他到了这时候呢，没有办法救人，所以这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在这时候的信仰，就说因着他们自己的体验，所以他到这个时候他把这个体验给断掉啊，所以他跟这个就这些东西也可以让你在外面。他经验这个两个但是呢这个 ending 到后来又不如再次的显示，就是说等到基督降生一下，然后在这个彼得的看见，那时候彼得就像做了一样，就是一家的人那救恩的理由，那就是说就是这个人神的救恩的联系，在这个时候呢因着他们自己的体验，所以
那我们哦，我们还有一段没有讲完，第四章哈，就是说这个耶稣平静风浪哈。当天故事是这样的，当天晚上呢，主给他们讲完这些以后呢，就说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啊，然后我想这是在加利利海上哈，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突然间海上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我们讲过这样的一个耶稣靠着他的全能啊，从上面来的啊，神给他的一切的权柄，他能够去平静风浪，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什么呢？这些基督徒当时啊，其实是蛮有福气的，因为是和主在同一艘船上。但是呢，这个浪还是那么大，确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哈，这个很多人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见不见过，我是见过浪比我还高的那种浪哈，确实是很怕的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丧命了。我想他们，我们也知道，真的是可以体贴当时的这些门徒们的软弱啊，因为确实是。那如果真的是去这个船翻了，那可能大家都丧命了，是吗？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呢，耶稣醒了，他们去求夫子。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有福气的哈，因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做别的事情哈，他们去求夫子。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去求夫子，去求耶稣。我觉得这是在风浪面前的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对吗？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有这样的一个门徒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然后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风和浪，这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哈，是一个没有什么生命的东西哈，是不像一个人。可是主却对他们说：“住了吧，静了吧。”好像是在说话一样哈，用话语。我们知道主很多的这个神迹是通过话，他的话来成就的，因为他说有就有，对吗？所以他靠话来实现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对着说，是对着这个风说的，对这个浪说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其实啊，这个可以延伸一下去理会是，他是斥责那在后面兴风作浪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主，这个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里面哈，是我们是有风有浪啊。我们主并没有应许天色苍蓝，是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啊， 这里面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风和浪，它这个风和浪是常常是来自于后面的啊一些啊环境哈、啊，有可能有一些是从啊魔鬼撒旦那里面让我们来胆怯，让我们远离啊，也有一些情况呢是主啊，可能是主放在让我们就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去长大。不管怎么样，当我们看到这个风这个浪的时候呢，这些门徒来求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说啊，你要平静啊，住了吧，静了吧，那风就停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啊，对门徒而言是一个经历，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宝贵的一个经历啊。他们和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去认识主呢？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在这个船里面的时候碰到风浪，主平息了风浪，他们说哦，我们的主原来是这样的一位有全能的主。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去经历主自己，经历看到主的全能，看到主的带领和保守啊。这对我们刚才对这个也给我们看见，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啊，我们也常常的看到这种风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像在这里面学个功课，我们看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先去求主呢，会带领我们走过这样的一个难处啊。做完这件事情以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说我们确实是我们啊正式生活中的一个写照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碰到这些风浪，尤其是工作上的时候，健康上的时候，家庭财务，好多好多风浪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我自己是这样子，我自己先去想方设法去做我自己能做的，真的是有的时候也就祷告，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一定的部分是相信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得以解决它，另外一部分呢是心里实在是没底的时候才交托给主，是吗？所以说主在这里面斥责我们说，你们有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如果我们真的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一直都活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哈，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仍然要去向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哈，去面临去解决我们所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风浪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信主的人哈，我们的平安是从神这边来的。如果我们不求靠主，那么我们真的是可能是有些事情可以去解决，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们必定要 suffer。所以我们要学会呢，哈，把这件事情交托出去给主的时候呢，神会让我们在这样不同的环境里面有一个平安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会抓住神的保守，抓住神。我们要学会把这件事情交托出去。所以在这里面说，你要靠着信心啊，你们还没有信心。所以就是神借这样的事情来提醒我们，在风浪的时候，我们去抓住神。这个在圣经里呢，其实这个风浪哈，其实是有一个我也是很喜欢的，但是也很惧怕的一个例子，那就是约伯。我很惧怕，我每次读到约伯的时候，我就神了，你不要让这件事情临到我，真的是怕。你说他原来是过得好好的，撒旦就来说我可以试探你的仆人吗？神就允许了，然后他就落到那样一个境地，什么都没有了，连他的太太都嘲笑他，难道你还亲近你的神吗？落到那样的一个境地的时候，人真的是在遭罪、哎、在受折磨。可是我们也知道，看约伯不能看前面，看前面一半的就没办法看，所以要往后看，看到后面的时候怎么样？我觉得这整本书约伯里面，我们要记住的一句话，就是在风浪面前里面，经历这段事情以后，就记住一句话，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所以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摆在一个，回过头来讲哈，我当时说我怕，的确是怕啊，不想。就是 明明是过得好好的，要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要看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残忍的神，我们神是爱我们的哈。他说给我们的是他手所量过的啊，所以我们先首先是不要怕。再一个是呢，后面呢，就是说，他最后呢，把我们放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里的时候呢，他是爱我们，让我们经历风雨之后呢，才能够强壮。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国内的孩子啊，有的时候啊，温室的花朵，我们讲很多事就是因为确实是没有经历风浪。我们担心我们的这个第二孩子啊，这第二代基督徒以后呢会迷失，因为我们什么都告诉他，什么都为他准备好了，教会都给他们准备好了， youth program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受不得委屈，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自己去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的认知呢是很浅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我是有感而发，因为我在工作上经历很多很多的难处，以前就是到一个地步以后呢，我们以后就能更好的面对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经历这样的风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么样走过来，靠着神走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们可以更坚强，而且坚强之后呢，还可以成为别人，我们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我们的经历啊，怎么样走过来。所以呢，神把我们有的时候放在这样的一个啊环境里面啊，有的时候是对我们的一个啊祝福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看下面的一章，第五章啊，第五章呢其实是讲的是三件事情啊。如果我们看的话呢，这其实啊是简单的来讲的三件事，就是医病、赶鬼啊，主仍然用他的生命来服侍。最开始只是我想，我们既然要赶的话，这个事情是不是就简单讲讲？就过去，可是我越看这一段越有意思，越看这一段越有意思哈，越有很多的事情，我还是觉得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哈。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啊，医治鬼附之人啊，这里面讲的就是说第五章的第一段哈，他讲的是在格拉森这么一个地方啊，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鬼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还有后面还是蛮有意思的哈，他说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你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众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这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附的，穿着啊，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稀奇。在格拉森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到 这又是一个赶鬼的神迹啊！我们一同来看一看主到底在这个赶鬼，我们以前也赶过鬼，前面他们讲到过，后面又来一个，到底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其实第八节讲过，这个人已经主营，其实这个鬼是以前从主已经从另外一个人身上赶出来的那个鬼，同一个鬼，他又跑到这个格拉森人的这个身上去啊。而这个人呢，他倒了霉了，对吗？因为你看呢，他第一节到第五节，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没有人的荣美，他在受责难，他是完完全全的被鬼所控制的。你看他的力量有多大，什么东西都可以弄断，然后自己用石头打自己，他完完全全失去控制，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再看这下面这段也很有意思哈，这个乌鬼啊，他的表现也很有意思哈。他先是来去拜他，拜耶稣。他说：“至高神的儿子啊！”哇，这句话讲出来以后，大人很多都，我这个这样的一个人来做这个到神到这个耶稣面前，好像是要给他做见证啊，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比那些看不见的人还能看得见呢。其实，然后呢，他后来说哈。啊，不要叫我受苦啊！恳求你啊！他指的神，我指的神恳求你，他是很软的，你看到了吗？他这个鬼没有说那么厉害，对那个人他是这个样子，对这个神，对这个耶稣他是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你看起来他觉得啊，他其实没有那么坏的感觉哈、啊，好像是很顺服。我们再往后看呢，就看出他这个鬼的这个本相啊。当这个主要这个乌鬼啊离开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他说哈啊，一开始他讲，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吗？你来叫我们受苦，你不要叫我们受苦哈。其实这个后来呢，他说如果我不在这个人身上附着的话，你就打发我到那个群，到那个猪里面去啊。其实他是在这个过程，整个过程他是在和耶稣是什么呀，你可以看出这他是在 negotiate 是吗？因为他知道来了以后呢，这个耶稣来了以后对他是没有什么，主耶稣已经以前把他赶出来过，他在这里面他这个顺服啊，这个拜这个耶稣啊，到后面呢哈、啊，这个恳求啊，他都是为了要和这个耶稣去 negotiate 啊，他去妥协，他想找出一个啊能够逃掉这样的一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这个是表面的事情啊。主呢也没有哈、啊，你看主后来的表现是什么哈、啊？主后来的做法是这样哈、啊，问了他的名字，然后呢把他就允许他到这个从这人身上出来。鬼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是很，他没有做一些去打，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因为主是有的神的权柄在里面啊，所以呢，他就是求能不能到这个猪的身上去，这个主耶稣答应了，他就离开了啊，主没有让他去做见证啊，因为我们知道哈。尽管他是这样顺服，样主没有心就软了，说怎么样子可以就没有妥协。为什么呢？因为光，我们刚才讲主是光，光和黑暗是不相交的。神的国和世界是对立的。神在这里面没有办法和他去妥协的。只要是神，主耶稣看到这个人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主是要把这个人拯救回来的。所以他这个在这里面没有任何余地的，这个乌鬼。乌鬼的目的啊，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他是来辖制这个人，对吗？他控制这个人，控制这个样子。而主呢，对着这个人是什么样？主看到他以后呢，说你要，主看到他一定要给他安息，因为主是给人平安、给人安息的主啊。这里面我们看到哈、啊，这个乌鬼啊，我们可以延伸的一步去想，这个乌鬼我们看到他好像是看一个故事一样，啊，这个乌鬼附到格拉森那个人身上。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往深里面去想一想哈，这个乌鬼啊，可以是很多东西在里面。这个人落到这样的境况里面，可以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我们也经常被各种各样事情的捆绑，没办法控制。 我可以自己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钱财对我的一个捆绑控制。我小的时候，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去第一次离开家，去一个地方去演出啊。那个时候就离开自己的父母，很高兴啊。然后去外面一个星期啊，到一个新的城市里去，老师带着啊。然后临走的时候呢，我妈妈给了我5块钱。那个时候的5块钱，我估计是等同于现在的差不多500块啊。那是八几年的时候，给我5块钱。然后我每天就在一个这个地方呢，就出去白天演出，然后晚上没什么事情就去集市，周围小集市啊。然后呢，小朋友们就在一起，都家里面父母给的钱，对吧？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然后呢，我们就去的集市里买各种各样好吃的。以前在家里面啊，求母亲给买点东西，不会给买的啊。这就是手里面有5块钱。小朋友们很快就赚几千几，一个星期下来，基本上花了七七八八了。我呢，这个5块钱呢、啊，我真的是最后都赚出水来了。我就是转一圈也没也舍不得买，什么东西舍不得买，我就怕花了就没有了。所以转了一个星期，一些市场哈、啊，回来就是这5块钱交给我的妈妈。有的时候你想啊，这是一个可能是节俭的孩子，是个好孩子。可是我在这一周里面知道多大的挣扎吗？我去看了什么东西没有舍得买，这一周里真的没得什么乐趣。我妈妈如果不给我这5块钱的话，我可能过得快快乐乐的。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捆绑在里面。我看太看重这个东西了，以至于到后来我这个奉献的时候，啊，好难呢。奉献的时候真的是好难呢，已经放到钱这个口袋里面，然后拿出来很不容易的。我在那个集市里面，这个左手拿着钱，右手就拼命的想，就花的就花不了，就是这样，不敢去花。所以呢，这是也其实是跟这个物鬼控制人一样的，它是一个捆绑。如果我说我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了，那多自由啊，那是叫自由，对吗？因为我们是钱是应该是我们去说了算的，而在这里面钱说了算了。Yeah, 这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哈。主呢，在这个里面，我感谢主的恩典，他让我有个在这个钱的事情上有个很大的一个对付。因为你看得越重，他就越来挟制你。像很多人现在国内很多人，你知道在追什么？红色通缉令是在追什么？你们还有人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一些发一些红色通缉令嘛，对不对？到海外来追求追什么？追贪官，对吗？这些人在有些人逃出国来，但是真是没有平安，因为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通缉令上，他们有多少钱呢？你知道吗？他们的钱呢，不是他一家人，他十家人也花不完的。可是他们现在却没有平安，因为当时这个钱呢，再多都不够。其实钱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捆绑。就像这个乌鬼一样，希望我们的主能够看到我们，因为主教导我们是什么？说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啊！让我们能够真是通过主啊，我是感谢我们的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但是却在世界里得自由啊！这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个事情啊。后来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呢？结果这一个人怎么样？后来他是坐在这个地上啊，从前被鬼附的，他现在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对吗？他得救了，他完全明白了，那鬼在没有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权柄。那猪怎么样？2000头猪哎，被那鬼附了以后掉到海里面去淹死了。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耶稣上船的时候，而不是在前面哈，看见这事的人呢，他们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些人没有因着这个人的得救而欢呼快乐，说我们得着他了，他又回来了，他得医治了，没有人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他们说你离开了吧，因为什么？我们损失了2000头猪。这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啊，人的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光景，就是看眼前的利益啊，对人没有怜悯，没有慈爱，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得释放，得自由？所以呢， 我们看哈，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这个人最后是怎么样子？他说他这个从前的人，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一个得救的人得救了，他恳求与耶稣同在，耶稣却不许，他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啊，如何的怜悯你都告诉人，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他后来怎么样？为主所用啊，成为主的见证。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回过头来看这个整个这一段话啊，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啊，一个人被这个污鬼附着，没有人的荣美啊，自己残害自己啊，是一个受污鬼折磨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主这里边得救，得释放，得自由。他最后要怎么样？感恩啊，归给主，要跟从主。主不许他，他最后怎么样？他就在那里成为主所手中所做的工，做见证。这我们看到一个整个的一个基督徒一生的一个这样一个图画在里面。我们从前被捆绑，我们后来得释放，得拯救，得自由，然后呢跟从主，为主做见证。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看到，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人应该是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从前怎样，现在怎样，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又到时间哈，但是还有两小段，我快一点哈。这个雅鲁的下一段哈，死去的少女及患血漏的妇人啊，这有两个，其实说是一大段，但实际上是两个哈，有两个，有个小插曲，前面有一个就是说，患血漏的妇人，然后后面是这个雅鲁的女儿啊，这个雅鲁的女儿，我一定要好好再就是说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一段，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在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哈。我们先看这个得血漏的女人啊，她的情况当时我们看哈，我就不再读了，因为刚才读挺多的章节也花了很多时间。这一个人呢是从第25节哈一直到第34节啊，这一段呢讲的是这个得病12年的得血漏的女人的一个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啊。他的情况很不好，12年，而且在医生那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又花了他一生的积蓄，还是没有治好。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正是看到一个情况，经常看到哈，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们看到他后来哈得了痊愈，这不是说他这是很特别的一次得医治的，以前都是说，当这些人来到主面前求的时候，主动了慈心，主看到这些人不忍心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主要医治他们。而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得血漏这个女人得医治是怎么样，她是偷偷摸摸的啊，所以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医治的一个经历啊。她得痊愈不是说主定义一开始要去医治她，而是在一个人群里面她偷偷的摸了主的衣服，而且重要的是他什么，他相信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得痊愈，他是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接近主。但是呢后面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他得了医治以后呢，主耶稣呢却没有去让他就这样的就走了啊。我们看到主在这里面有更多的美意在这个人的身上啊。当他得医治以后，主观看寻找，然后找到他以后，看到他以后是谁，好问啊，你看这个他是谁摸我的衣裳，门徒还说哦，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当主找到这个女人，就说主对他说了一句话啊，你要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一方面确实是给他得了这个医治哈，但是哈，我们主在这里面不希望他糊里糊涂的就明白，就得医治就完了，因为这不是主做工的一个原则。 主希望啊他能明白，这个是他的信心救了他。还记得在这个就这个信心呢 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知道提到过什么是信啊。希伯来书里面讲过，就是信就是什么，所见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心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的这些人啊，被蛇咬啊，这些以色列人被蛇咬的时候，那是恐慌啊，真是恐慌。当然这个蛇铜蛇做好之后，就摩西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只要看这个铜蛇，你被蛇咬的就可以得医治。有多少人愿意去看呢？去相信呢？去借着信心去仰望呢？你真的是，你如果看着借着信心去仰望的话，那你就得医治啊。所以这个信心呢，是主要这个女人明白的，也是让我们来明白的啊。再往后看哈，我已经超了五分钟，再往后再给我五分钟啊，再给我五分钟讲这个雅鲁的这个女儿啊。这个雅鲁的女儿呢，也是我刚才说过哈，为数不多的记载啊，这个啊，从死里复活的。当时你们还记得有几个人从死里复活的？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拉撒路，对吗？拉撒路，还有一个是谁？除了这个雅鲁的女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里记载的那个拿因城里的寡妇的孩子，对吧？就是好像就这么为数不多的几个哈，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几个人的复活呢，是在有见证人的情况下看到的哈，不是说很多人面前主行的神迹，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人在场的时候，主让他们从这个自然的生命得以复活哈，这也可以看到我们主的一方面的一个权柄。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以后呢，最重要的一个复活呢，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在后面郭才弟兄要介绍要讲到的那个哈，每一本福音书后面讲的都是这个主上十字架，然后呢啊三天之后复活啊，这是主是一个不是天然生命的复活，而是一个战胜这个死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的复活啊。那我们希望在看这样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不再去停留在像主的门徒一样，这个多马一样啊，我只要亲眼看见去摸了以后我才相信。主说什么？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有福的啊。我们看到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心，就是当时大家人都绝望了，因为死是我们说过，我们两件事情逃不掉，对不对？一个是睡，一个是死，对不对？我们没办法去控制的，对吗？死就是这样。也如果这个雅鲁的这个女儿已经死掉以后，大家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结束了，一件事情都完了，一件事情都完了，对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主说了一句话，主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人说一句话，说不要怕，只要信。还是这一件事情，主希望在这个整个这一段里面讲这些东西里面都说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只要到我的面前来，你要相信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根本。只要相信他，他才能做成他要做的工。如果我们不相信，他是不愿意做的。为什么？你看在后里面讲哈，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主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海所站，然后让他这个孩子在这几个人面前从死里复活过来。主没有在这些人其他人说，哦，已经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在这种不信的氛围之内，主没有给他们看神迹。因为什么？主不想在这些不信的人里面靠着神迹来得他们的心。主让他们明白，你要相信我，要跟从我啊，接受我，你能得救，而不是说这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神迹权柄在里面的。就只需要我们要靠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他让我们要看见的啊。好了，我已经超了哈，就是现在是25啊，超了10分钟，希望弟兄姊妹啊包涵啊。那我们下一次呢就开始看第6章哈。好，那 那我们请 Michael 弟